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这一张照片跟弟兄姐妹分享。那昨天下午和晚上，我们请那 William Phillips 是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来我们教会来分享。我不知道多少弟兄姐妹昨天晚上过来昨天下午，那请他过来有，那主要是在破除迷信。迷信什么呢？我们从中国大陆、台湾或者香港，从华人社区过来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华人崇尚科学，也就是把科学当成神来拜。基督徒绝对是支持科学，但是我们不敬拜科学主义。科学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来牢笼人心，好像科学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那其实未必如此。所以他昨天来了以后，跟我们讲到很多的内容。我有特别几点，我想弟兄姐妹昨晚在这儿的时候你有感受你看他在讲，他说科学研究可以深化他的信仰，坚固他的信仰，而不是摇动他的信仰。他是物理学家，那他说看到宇宙的秩序、美丽和简洁性simplicity， 更加加深他的信仰。弟兄姐妹，昨天晚上在这儿的时候，你注意到他讲他在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他说那种美丽、那种简洁那种秩序，感动他。你看他讲的时候，眼睛里面都有泪水，大家还记得吗？昨天晚上呢，我在前面坐第一排，看他有泪水。那这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弟兄姐妹知道，他讲他他是很有幽默的人，很有意思，在教会中参与各种服事，他是唱诗班的成员。那他太太也很热心，他们在教会花到大很多的时间，他甚至教过主日学等等。那他讲他读诺贝尔奖的时候，那瑞典打电话给他的时候，那后来确认他是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大家听到他讲吗？他当时就跪在下面来祷告。那他是个非常谦和的人，他知道他需要神，他知道感谢神，一切的恩典、一切的美善都是从神而来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感觉很温暖是什么？他说我在生活当中常常经历神的同在。昨天有一个人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现在越来越变得越来不可知论了。我当这个基督徒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心很痛，我希望他的牧师应该找他谈一谈。当你不能经历神同在的时候，你不能靠近上帝的时候，你的信仰慢慢就会飘逝了。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讲信仰的锚？说信仰的锚上你扎根在上帝的里头，让你经历他的同在。所以我们看到这个Philip， 他这样一个很深的信仰的人，他是很敬畏神的人，我觉得很感谢神，为他很感恩。我想他的见证可以帮助很多弟兄姐妹来反思，特别是昨天很多年轻的从事科学研究的那些同胞们，我想对他们可能是产生一定的冲击力。我们在大陆信奉的科学主义可能不一定是不是真理，说我们感谢主神使用这样的一位弟兄来做破土的工作来破除迷信，让人知道信仰和科学是上帝给我们的两本书。我们说大自然是一本书，圣经是一本书。所以昨天晚上的这个见证后来他那后面呢有一个Q&A， 就是有问题有回答，我觉得非常好。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有机会可以听一听很好。那第二件我特别要感谢弟兄姐妹我们整个教会弟兄姐妹动起来的时候，大家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你看我们的餐饮队团队，我们的安全团队，我们的停车团队，儿童看顾团队，带敬拜的团队整个教会动起来。那我可能还有的时候会遗忘提到你们。愿上帝纪念大家，纪念弟兄姐妹同心合意在兴旺福音。神使用这样的施工，无论是那接触到不同的人，这是一个福音很好的一个预工。那求神来纪念弟兄姐妹的辛劳。我下面报告一下幸福小组。幸福小组第二期呢已经正在风风火火的在展开当中。那有的小组，我们这次有十个小组，有的小组已经聚了四次有的小组可能说是聚了五次，那还有几周就要结束了。 那传福音是教会的使命，神要我们用诸般的智慧来传福音。我们请这个 Philip 到这儿来传福音是一种方式，我们开心福小组也是一种方式，神用不同的方式来接触不同的人，所以神要我们用诸般的智慧来传讲他的福音。那我今天在这儿跟弟兄姐妹分享哈，传福音是教会的使命，不是说偶尔做一下，我兴趣来的时候，我有兴趣的时候，有时间的时候，我就传福音，那不叫使命，那叫心血来潮啊，心情好。那传福音是教会的使命，就是天天做，常常做，时时做的叫使命。所以传福音是教会的使命，所以教会为什么开展幸福小组，幸福小组是很有效的一个传福音的方式。那这一期我们有十个小组，我算了一下，每个小组每一次有五个慕道的朋友来分享上帝的福音，那一次有多少个，一次就50，一共八次好几百人，有400人是可以听到主的福音。所以我们很感谢主，为这样的一个施工我们来感谢神。我请弟兄姐妹为这个小组来祷告，为这些弟兄姐妹来祷告，也请弟兄姐妹大力的支持。有的小组人手不够，请弟兄姐妹大力的支持，每个人都参与这个神国度的施工，每个人都来参与神的福音。你知道，如果你有空，你愿意，我鼓励你，你到每个小组去看一看，你看一眼，你探望一眼，看看他们做什么，这是什么样一种传福音的方式。说求主来使用我们的弟兄姐妹，使用每个弟兄姐妹。我下面给你们看几张照片的，这是每个小组的照片。你看这种方式，家庭座谈式的方式，那弟兄姐妹坐在一起，没有人把福音 push 要塞给你，而把神的爱传递给他。人人都渴望爱，人人都渴望这种真诚。所以我们感谢神，神这样的使用这样的小组，这是一个小组的聚会，这是另外一个小组的聚会。慕道的朋友很多，有的慕道的朋友有的时候每个小组有的时候都是10多位啊。你看这个小组多少啊？10多位啊。这是不同的小组。我没有把上一周的那个照片那下载下来，我想可能每次都不一样了。所以请弟兄姐妹为小组来祷告好吗？请你们为这个福音的施工来祷告。神给我们的使命就是要传福音，无论得死不得死都要传福音。传福音是教会的使命，用诸般的智慧来传福音。幸福小组是诸般智慧当中非常好的一种智慧的方式来传福音。为了基督的荣耀，为了世上的灵魂，请弟兄姐妹为小组幸福小组祷告，也请你们为提供你可以帮助各种方式来帮助我们的幸福小组，支援他们，有的送饭食，有的帮接孩子，有的帮邀请朋友。特别是弟兄姐妹，你邀请你周围你熟悉的朋友或者你的同事，把他们带到幸福小组去陪陪他啊，让他能听到主的福音，跟我们一同同得福音的好处。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经文，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跟我读这段经文今天我们来讲灵魂的锚，我们一起来读来。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就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人都要比自己的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真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写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此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着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前同入幔内，做先锋的基督即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哦，天父，我们受召是为了敬拜你。主，你预备我们的心，除去我们里面的烦躁，除去我们里面的忙乱，除去我们里面的不安，让我们安静在你的脚前。在你的脚前就是平稳之地。主，你带领我们进入幔内，进入至圣所，能亲见你的面。你的同在就是我们的喜乐，是我们的刚强， 是我们的力量。主，让这样的时间分别为圣，让你圣灵在我们所有人的心中来运行，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敬拜的人。愿你的圣灵自由地运行在我们中间，愿我们的敬拜能得蒙你的喜悦。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我们把这个第九节再读一遍好吗？刚才我读了那么长的那段经文我们读过了，我们现在把第九节我们再读一遍，这是我们今天要背诵的经文，我们一起再读一遍来。我们有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前同若幔类。那这有四个字，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第一个字是灵魂，第二个字是锚，第三个字是指望，就是希望和盼望，那第四个字幔类。那我稍微解释一下幔类是什么。幔类就是指至圣所，在旧约圣殿里头最深最深最深的地方，最深的地方就是至圣所，那是神所在的地方，代表神的同在，代表神的面啊。所以这儿有四个字，灵魂、锚、指望、幔类，这四个字跟我们每天的生活大家相关。灵魂，我们有灵魂，这段时间我们在讲人有灵魂，人有身体，人有灵魂，神造人的时候用尘土造人，那人有身体非常的脆弱，你可以认识人的身体，研究人的身体，照顾你的身体，但不要忘记你里头有上帝给你尊贵的东西，那叫灵魂。圣经上说神像人便从吹了一口气，人成了 living soul， 是有灵的活人，这个灵魂是极为宝贵的，是你生命当中最宝贵最深的那个东西，那个部分它就是你的生命的全部，是你成为你的那个东西。很多人说，常常讲我的脾气，我的性格，我的理想，我的意识，都讲我的未来，我的梦，都讲我，这个我在哪儿啊？我在你的肝里头，我在你的肺里头，我在你的大，这个我在你的大脑里头，我在哪儿？当你用解剖你身体的时候，你能发现这个我在哪儿呢？既不在你的肝里头，也不在你的肺里头，也不在你的细胞里头，你的细胞每几年之后新陈代谢完全被更新了，可是你还是你，我还是我。你做了肝部手术，做了肺部手术，甚至心脏再做手术，移植手术，你我还是我。那个我是什么？圣经告诉你，那真正的我就是你看不见摸不着的那个灵魂。当灵魂昏迷的时候，沉睡的时候，他不认识神，当灵魂苏醒过来的时候，他必须站在神的面前，他才苏醒过来。所以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讲到灵魂，你有身体，你有灵魂，灵魂是永远不灭的。基督讲一句话说，他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身体可以杀掉，可是灵魂没有任何办法，人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除灭灵魂，因为灵魂是不朽坏的，是成了永永远远的，所以灵魂是极为宝贵的。所以基督说，你们赚到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拿什么来换你的灵魂呢？说神让我们知道你有灵魂，要知道你的灵魂去处在什么地方。你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再讲一句话，他对哥林多的弟兄姐妹讲，他说我甘心情愿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他为了你们灵魂的缘故，我愿意花上金钱，我愿意花上我所有的力气，就是为了你们灵魂能得救。就灵魂是极为宝贵的，我们为什么开幸福小组，为什么请 Dr. Phillips 来我们教会，费财费力花很多的钱，昨天晚上我们请那么多人吃饭，600多人参加吧，大概是600多人应该有，对不对？很多弟兄姐妹来参与，花多少时间，花多少精力，花多少的金钱，我们开幸福小组花多少的时间，多少的精力，做什么？为了你们灵魂的缘故，我们愿意费财费力，因为你的灵魂比金钱更重要。主说你赚在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还拿什么来换你的灵魂呢？拿整个世界换你的灵魂，你愿意吗？你还是不愿意，因为灵魂比什么都宝贵。 所以上帝告诉我们，你的灵魂太重要了，你要知道你的灵魂去处是什么地方。灵魂只有两个去处，一个是回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你来于神，万有是归出于神也归于神，你归于神，灵魂是去处，就是天堂。那灵魂还有一个去处，就是远离神，那就是地狱。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救恩就是灵魂的救恩，它关系到你的灵魂，关系到你的未来，关系到你永恒的命运。我们身体很重要，但身体过几年之后我们就消失了，但是灵魂要存到永永远远。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要关顾你的灵魂，你要知道你灵魂未来的命运在什么地方。同时圣经上说，你要关心你现在的灵魂状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教会花大量的时间，费财费力，就为了灵魂的缘故。所以我们一个口号，开幸福小组的口号，为了基督的荣耀，为了失伤的灵魂。我们看到周围有多少人他的灵魂是失伤的，你跟他谈话，你跟他相处，你说他的灵魂是失伤的灵魂，蛮可怜的。那不但如此，圣经上圣经上告诉我们，通过老约翰是主耶稣使徒十二个使徒最后的一个使徒，他离开世界的时候是他唯一的一个没有殉道的使徒。他九十多岁的时候，他写信给当时的教会，其中是第三封信，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这是上帝的心意，上帝透过老约翰的口告诉弟兄姐妹，神愿你凡事兴盛，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的人际关系，任何事情上帝希望你来兴盛，希望呢凡事都能健康。人家说身体健壮，身体健康，你外在健康，然后也说呢，这是你的灵魂健康一样。这是上帝对他儿女的一个祝福，他希望你全身心都能祝福，说你照顾好你的身体，也要学会照顾好你的灵魂，里里外外都是健康的，全人健康的活在上帝的面前。所以不要只是看到外在而活到内在，也不是说仅仅有内在而活到外在。圣经上说，我愿你凡事兴旺，身体健壮，就是灵魂兴盛一样。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在讲灵魂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圣经的教导。然后这是我简单的解释了一下灵魂的毛。首先你知道人是有灵魂的，这个灵魂是你最深最深最隐藏最宝贵的那一部分。人没有了灵魂，人就不再是人，灵魂太宝贵了。所以你要知道你的灵魂的去处，你要知道你的灵魂的状态如何。那会儿第二个字，刚才我们说的第二个字是什么呢？我们的灵魂有没有毛？你知道这个毛这个字很有意思，在早期教会，如果你到罗马去，我们中间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去过罗马，罗马有地下的坟墓，那地下的墓道是很大那个地方现在变成很众多的人参观的一个地方。那当年很多的基督徒就在那个墓道里面，在坟墓里面聚会，因为罗马政府迫害教会，所以基督徒被迫进入墓地来聚会。那很多的墓地里面刻着毛，刻着鱼，不敢刻着十字架。你知道为什么不敢刻着十字架吗？很多地方在家门口你不敢刻这个十字架，你到中国大陆现在好多基督徒家门口挂上一个十字架，他让人知道我是信耶稣的。可是在古代，罗马政府在疯狂的迫害基督徒，把他们送到斗兽场，让野兽吞灭他们，把他们身上涂满了石油，让点火来焚烧他们，他还消灭你的信仰。可是圣徒们不怕，他们仍然聚会。可是怎么办？很多基督徒被迫逃亡在外，怎么办？我怎么知道什么地方是安全之地呢？有的基督徒在门口就画上一个锚，那只有基督徒知道这一家是平安之地，我可以投靠他。说这个锚是个记号，告诉你这个地方是可以接待你的，是个安全的地方。那有的弟兄姐妹要聚会，我怎么知道什么地方有聚会呢？什么样聚会是安全的呢？有的时候这个锚就是一个记号，告诉你那个地方往那边走，然后看到这个锚在这儿，这锚在这儿，这个锚在引导你到个安全的地方去聚会。所以这是早期教会用锚来代表他们的信仰。我们感谢主， 但只是我们生活中可能你没有听说过，在早期教会把毛看得这么重要。但在我们生活当中，毛是我们熟悉的。我想请我们中央弟兄姐妹来问问你们，你们从来没有见过毛的人举个手。那每个人都见过毛，毛对船来说太重要了。我对毛非常的熟悉，比你们可能要熟悉的多。你知道为什么吗？我的父亲是个航运公司的职员，我暑假寒假都在船上度过的。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他的那个船是巨型的大船，很大很大。我最怕的就是从船头走到船尾，很紧张。我很非常记得，无论在什么地方要停泊的时候，船头有大锚，有的锚啊，你船一大锚就越大，船一小锚可能就越小。它是巨型的大船，整个船队好多的船，到停泊的一个地方的时候，前面的锚要泡在水中，那后面的锚也泡在水中，把这个船来固定下来。你这个锚对船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如果你不泡锚，这个船随时随着水流，它就离开原来的地方，它就漂移在外。所以锚是固定船的，所以没有锚船就无法固定。有的时候你知道，你看水风浪非常平静，你觉得不抛锚无所谓，但是水下的暗流其实湍急得很。所以水下的暗流它会把你的船推向一个你不想去的地方。如果没有锚，这个船可能会撞到别的船，这个船移动的时候会撞到你的船，或者这个船撞到这个礁石会撞得粉碎，后来这个船是飘到一种很危险的一个水域，它可能会翻船。那遇到狂风巨浪的时候，你一定要把锚要抛紧，这样风浪怎么来摇摆这个船，船不会翻船的。我记得我小时候，当风浪很大的时候，外面风浪在冲击这个船体的时候，我可以在船舱里面安然熟睡，听到外面的浪哗哗哗冲进你的船，可是船非常的稳定。所以锚对船来说非常重要。但是圣经上说，你有灵魂，你的灵魂有没有个锚呢？这是一个非常美的比喻。比喻是什么？这个世界就像海洋，海洋里一定有风浪的。你的人生呢，就像一条小船，你这条船呢有没有锚？你这个灵魂有没有锚？如果你没有锚，这个风浪就推着你走，走到一个你不能控制，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的一个境地当中，就是随流在飘逝。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时候，有各种各样可见的风浪和各种不可见的暗流在推动你这个船，有没有这个问题啊？有啊。狂风巨浪的时候，你生重病的时候，那是狂风巨浪冲刷你船的时候；你的婚姻崩溃的时候，那是狂风巨浪在冲进你的船的时候；你的儿女背叛你，那是狂风巨浪来冲进你这个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有没有锚？你会恐惧，觉得我控制不了这个船了，这个船被水不知道带到什么地方。那这个时候是，但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好像表面上很安静，水面很安静，可是水下面暗流带着你的船。这个暗流是什么？你的嫉妒，你的怀疑，你的恐惧，你的忧闷，你的误解，你的想象力，好多东西在带着你，把你带到一个你不想去的地方，这叫暗流。你们知道啊、我最近看到一个消息啊、一个月前的吧，是2019年9月19日，星期四中午11点半，在 Facebook 总部，你们知道的 脸书总部4楼，有个中国的工程师从4楼跳下，当场死亡。这个人叫陈晴，他才38岁，他是家里的顶梁柱，非常聪明，很有才华。38岁，他就结束他的生命。那我看他为什么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呢？他是一个很喜欢户外运动的人，他徒步旅行，他愿意登山，他愿意滑雪，他是个很爱好运动的这么一个年轻人。你看起来外面一看起来都是风平浪静的， 这个船很平稳的在水面运行，可是突然暴风骤起，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后来有人分析，他可能是因为跟老板吵了一架，那或者说他的这个事业评估、工作评估打分太低，他可能面临被公司开除的这么一种危险，他承受不了。他突然发现我生命没有指望，说他跳楼自杀了。生命像一条船，世界像一个大海，你的灵魂有没有锚，在面对风浪的时候可以固定你这只船。这位陈先生为他的死我们感到很痛惜，我愿国内的教会能帮助他的父母，安慰他的父母，他的家里的顶梁柱，这个家会塌了。那这是讲人在生活当中各种看不见的暗流，或者能感受到的狂风骤雨，可以掀翻你这船。如果锚是让你船固定下来，你不至于走上这种绝路。但是我们生活中可能不一定有这样的事情。但是今天的经文告诉你什么？今天的经文告诉你，当时希伯来书主者写给当时的弟兄姐妹，当时教会在面对极大的艰难，很多人开始的信仰很好，很热心，有爱神的心，有急促的爱心，可是慢慢的他信心冷淡了。为什么？生活很艰难，外在有挑战，外面有逼迫，外面有狂风，外面有巨浪，他们慢慢随流失去。很多人离开了主的道，信仰慢慢离开了神，那这是个大的问题。就像一个人跑马拉松一样，你开始跑得很快很好，不等于你跑到终点。有些人跑到半途他就废弃了，就放弃了。就当时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遇到这么大的危险，要放弃信仰，随时可以飘失的这么一种状态当中。所以希伯来书住在写信告诉他们，你要知道你的灵魂的锚抛在什么地方。今天好多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你生活很繁忙，很多的忧虑，很多的事情压在你的身上，就像一个水流一样，慢慢把你的船带到一个你不想去的地方，让你越来越远离上帝，心越来越麻木，心智越来越冷淡，离神越来越远，工作越来越繁忙，家庭事越来越多，让你的船慢慢的漂流，慢慢的漂流，漂到什么地方你永远不知道。所以他写信告诉我们，你要知道你有灵魂，你的灵魂有没有锚，这个锚是不是能很坚固很牢靠。如果你这个锚是乱抛一个地方，还是会翻船的。你把锚抛在你的工作里头，就像刚才这个陈先生，他的锚就抛在他的工作的里头，可是工作最后遇到这么一种情形的时候，工作也不能救他，他结束自己的生命。那这是第二个字，是锚。那第三个字呢，到底什么是锚？灵魂的锚是什么？你有灵魂，什么让你的灵魂可以安稳，可以牢固？虽然有风浪，但是不会翻船，你可能坚定的你的航向，知道你的目标很清楚。那到底什么是灵魂的锚呢？那这儿一节经文说，我们再读一遍好吗？一起来读，来，我们有着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若幔内。什么是灵魂的锚？锚是什么？锚就是盼望。大家一起说，锚就是盼望，就是盼望，盼望就是锚。如果这个陈先生他有盼望，他就不会走上这条绝路。一个人没有盼望，他活在这个世界是行尸走肉。一个人没有盼望，他的生活是很可怜的。所以这个陈先生他活着身边看不到盼望，他离开了这个世界。那基督徒的盼望是什么？盼望绝对不是一种幻想，我幻想我想买房子，希望明天整个马兰州的这个房价下降30%，这是你的幻想，对吧？这是你的幻想，是不是？那信仰不是一种幻想，那信仰这个真正的希望呢，不是一种幻想，那希望呢，也不是你种瓜得瓜所得来的东西。比方说我付出了多少，我拿多少的回报，那这种希望不是圣经上讲的这种盼望。我们都懂种什么收什么，大家都明白这个真理，对吧？种什么收什么，这代表盼望。我种下的麦子，我将来要收成麦子，这是我的盼望。为什么？我付出的辛勤，一份耕耘 一份收获。我们懂这个真理，你撒什么种就什么收获，你种下的西瓜你等候将来要收成西瓜，每个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就像你现在你天天发脾气，你天天发怒，你收什么？你种下的怒气你收取的是什么？你收取的是什么？你的人际关系就越来越差，这个我明白的，对不对？你放纵你的孩子，你不管教你的孩子，你收取的是什么？你收取就是眼泪，就是痛苦。你不读经，你不祷告，你不敬拜，你收取的是什么？你又不敬拜，又不祷告，又不读经，你收取的是什么？你的心慢慢的远离上帝，越来越远，离上帝越来越远。所以你种什么，你收什么，这是生活中常常有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你好好的亲近神，你越来越基督的敬念神，这我们知道的。你好好的努力，你做的事情就不一样。你好好管教的孩子，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就不一样，这是我们都懂的。但实际上讲，这个指望不是指这个，不是它根在我的身上，我做到了，所以我有这个指望，这一点是好的。你撒种，你指望收割，这个盼望是好的。但实际上说，这灵魂的锚，这个指望不是这个东西，那灵魂的指望是什么？然后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他说灵魂这个锚是盼望，这个盼望不是在你自己的身上。如果把你的盼望放在你的 job， 放在你的 marriage， 放到你的孩子身上，你可以一定的收获，但这些东西不是一个灵魂的锚，不是你灵魂的锚。它对你家庭有益处，对你工作有益处，但是不是你灵魂的锚。灵魂的锚必须要系在上帝的身上，如果你不系在上帝的身上，这个世界的风浪就带着你到个你不想去的一个危险的境地，慢慢的远离上帝。那灵魂的锚是什么呢？是盼望。盼望是什么呢？是上帝本身。他告诉亚伯拉罕，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圣经上这样告诉我们说，这是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希伯来书第6章14节，我们写读来：论福我便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便叫你的子孙多起来。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这个经文如果你读中文的时候你读不出来，读很多的英文版本你也读不出来，但有的英文版本它把原来的意思翻得很好，它合乎原来的意思。它原来意思是这样的哈：祝福我要更多的祝福你，论到祝福我更多的祝福你，论到繁多我要更多的让你繁荣起来。所以它这个动词是重复的，说一个这个英文翻得很好， Surely blessing I will bless you, Multiplying I will multiply you。 昨天我准备这个 slide 的时候，我的二女儿在边上看着，说大弟，这个 sentence doesn't make sense。 doesn't make sense。 我说为什么不 make sense？ 她说 Surely blessing， 难道 I will bless you， 她为什么用两个 blessing 要重复呢？这不 make sense。但这恰恰就是原来的圣经的意思告诉你的，神透过这样的经文告诉你，他两个动词在重复使用的时候，就是强调，就是重申，也让你明白一件心意，我对你的祝福是真实的，是永不改变的，我的心意就是要祝福你，我的心意是永远不改变的。 Surely blessing I will bless you， 我要祝福你，那道祝福我一定要祝福你。这是上帝来告诉他的子民。你如果读旧约圣经里头，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上帝在创造天空中的鸟、水中的鱼的时候，他的所创造物说 I will bless you， 然后上面说 Multiply I will multiply you。 这是在创世纪第一章，你回去读读看，第一章的我看看哪一第一章22节，他说你要滋生众多。然后到了造人的时候，人被造好了之后，上帝讲同样的话，在原来的文字里一模一样。上帝说我要祝福你，要生养众多，对亚当夏娃说你要生养众多，我要祝福你，要生养众多。然后到了洪水之后，大洪水灭了人类之后，神对挪亚和他的子孙说我要祝福你，要生养众多。然后拣选亚伯拉罕，对亚伯拉罕说我要祝福你， 你要成为多人的祝福，你要生养众多。那神为什么讲这样的话？他是告诉我们认识他，神是一个祝福你的神，神的心是让你蒙福的人，神要祝福你，这是上帝给你的应许。上帝说我要祝福你，我要使你成为多人的祝福，这是上帝，他是给你应许的上帝。但上帝不仅仅给你应许，上帝还向我们起誓来发誓，他要遵守他的诺言。在圣经里头提到上帝发誓经常会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常常会发誓，对不对？你为什么要发誓呢？你表示你是认真的，你是诚实的，你不是在开玩笑，你不是在玩游戏，你是真实的，所以你发誓。你结婚的时候有没有发誓？有没有？有的。就像婚礼的时候一定要交换婚约誓言，我终身不背叛你，无论是贫穷，无论是富足，无论是疾病，无论是健康。你说无论是搞到玩的，那是儿戏，你对你太太说那是儿戏，或者对你丈夫说那是开玩笑。不是的，你在众人面前发誓的时候表示你是认真的，是诚实的，不是儿戏，你是认真的，你不违背你自己的誓言。你到美国加入美国节的时候，你要不要举手宣誓啊？要不要？而且宣誓到最后说 So help me, O God。 你在美国成为一个公民的时候宣誓最后还一句 So help me, O God。 这意思在上帝面前宣誓的。然后美国这文化里面还有包含着这样一个神圣的内容在里面，不过很多宣誓人可能都忘了。但是圣经告诉你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你在上帝面前宣誓来起誓，我知道你是严肃的。让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有些弟兄姐妹在上帝面前许下诺言，上帝啊，你如果治好我这个病，我将来终身服侍你。等你好了之后，你把上帝早就忘了，有没有这个问题啊？上帝让我拿到绿卡，我一生跟随你，现在上帝追着你，你都来逃，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守诺言，但上帝说我给你应许，我要祝福你，我要使你成为多人的祝福，我让你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我要祝福你，这是上帝的应许。可是人不把上帝的应许当一回事，所以上帝才起誓。人向上帝许诺的时候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现在不是人向上帝的许诺，是上帝向你发誓。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想上帝为什么这么做？上帝向你来发誓，上帝向我向你来发誓，我要祝福你，我要祝福你，要使你成为多人的祝福。上帝应许你，然后向你起誓告诉你，亚伯拉罕，我要祝福你，我要使你成为多人的祝福。这是告诉我神是一个启示的上帝，神是一个应许你的上帝。一句话，神是一个诚实信实的上帝，他应许的一定会实现。所以这儿一句话说，借着两件不更改的事，说明上帝是一个绝不能说谎的上帝。很多弟兄姐妹对上帝没有信心，你生活没有力量是因为你没有信心。你为什么没有信心？是因为你根本不认识神。当你不认识神的时候，你不会对他有信心。所以上帝说神是绝不能说谎的，有人说神是无所不能的，但神绝对不会说谎。今天在这个世界很可悲的是什么？你相信广告，你不相信上帝；你相信一个政客的游说，你不相信上帝；你相信一个商人出卖他自己的商品，你不相信上帝。这是我们人类真的无可救药。上帝说我应许你，我向你发誓，我要祝福你，可是我们还是不信。人已经无可救药了。上帝为什么向你起誓？为什么向我们起誓？为什么吗？因为上帝知道我们人心昏暗，不信他。你越信那些卑鄙的商人，你也不相信上帝的话语。一信那个明明知道他广告是假的，可是你还是相信。 但是你就不信上帝的应许。所以上帝向你启示告诉你，孩子啊，我用你懂的方式告诉你，我绝对不背负自己，我只用我自己来向你启示，我要祝福你成为多人的祝福。就这是灵魂的锚，你的盼望是放在那位神的身上，这个神是向你启示的上帝，这位神是向你应许的上帝。当你不认识神的时候，你的信心就在飘荡不已。你灵魂的锚扎在什么地方呢？所以希伯来书说灵魂有锚，这个锚就是盼望。盼望是什么？是这位给我们应许的上帝，是向我们启示的上帝，他告诉你我要祝福你，使你成为多人的祝福。那好了，这个锚抛在什么地方呢？这个锚抛在什么地方呢？第四个字是什么？刚才我们说第四个字是什么字？幔类。什么是幔类啊？幔类就是自身锁，幔类就是自身锁。今天的自身锁，谁先进入自身锁的？刚才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谁先进入自身锁？谁呀？耶稣基督，他先进入自身锁。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先进入自身锁。所谓自身锁，就是在上帝的面前，他在那个地方。他的意思是告诉我们什么？他把你的锚紧紧的抛牢在上帝的里面，你的指望是在于神。你的指望可以在，有的时候 I have hope in my job, I have hope in my money, I hope in my children, my marriage, 你可以这样 hope, 没有问题。可是这些东西都不是你灵魂的锚，这些东西随时可以过去的，随时可以过去的。真正让你心灵稳定下来，让你的人生这个船能紧紧的平稳安定下来，是在上帝里面这个锚。亚伯拉罕，上帝说我要祝福你，扔子孙，我让你的子孙堕入海边的沙和天上的星。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我们弟兄姐妹很熟悉这个故事，对不对？当神给你应许的时候，最难熬的是什么？主啊，我要 job， 哎，明天果然就有 job， 那就很好，对不对？主啊，我要一个男朋友，那明天就有个男朋友。主啊，我让我的儿女乖乖顺顺的，明天他就变成天使一样。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切就觉得神啊，你真好真好，永远给我糖吃。可是神对亚伯拉罕不是这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这个样子的。亚伯拉罕很久忍耐，终于得到他的应许。上帝给亚伯拉罕应许的时候，亚伯拉罕多大年龄？75岁，对不对？那是呼召他，然后他没有孩子。上帝啊，我相信你的话语，我相信你是信实的上帝，是永不说谎的上帝，你向我启示，向我应许，我都信。可是你看看我一天天的衰老，你看看我的眼角皱纹越来越多，对不对？你看看我太太莎拉，莎莱，莎拉90多岁了还能生孩子啊？开玩笑吧。我们一只眼睛看到上帝的应许，看到上帝的信实，看到上帝绝不说谎，我们知道这位上帝很可爱，我是你是我的神，我要敬拜你。可一方面看我现实的生活，你看看我一天的变老，我的太太一天的变老，我们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了，怎么可能还有子孙呢？如果我不能生孩子，多子多生，这不是一个神话吗？那我们的逻辑就是这样这么展开的。可是上帝带着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看看天上的星，你看看天上的星，我将来让你的孩子像天上星那么多。你看这个海，海边的沙，像你的子孙将来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我请弟兄姐妹记得，亚伯拉罕是一个紧紧抓住上帝的人，他的锚是抛在上帝的里面。在几十年漫长的等待的时间的里头，我相信他一定做两件事情。他有的时候会困惑，有的时候会怀疑，有的时候会做愚蠢的事情，比方说把夏甲嫁给他，把夏娶了夏甲，这是很错误的事情。可是有两件事情他永远不会忘记的，他一定是在上帝面前这样做的。哪两件事？他白天在外行走的时候，因为他们当时住在沙漠的里头，对不对？住在沙漠的里头，他每天看到这个沙漠里的沙的时候，他想到什么？他每次看到沙的时候，他想到什么？想到什么？ 他每次看到杀的时候，他讲到什么？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应许，上帝是绝对现实的，上帝是绝无谎言的，上帝是绝对诚实的。他看到杀就想到自己的子孙，我将来子孙像天上沙一样，因为神这么应许的。可是晚上看不到沙了，看什么？看到星星的时候，我没有子孙。可是上帝说了，我要祝福你，我要是谁都人的祝福。我现在看不到我的子孙，但是星星让我提醒我，上帝应许我，上帝是现实的，上帝不是撒谎的，上帝是绝对不会撒谎的，上帝是绝对诚实的，他有能力来实现他的应许。这样我们生活中很尴尬的一件事情，我很爱我的孩子，可是我没有能力按照他的想法为他成就，因为我没有能力啊，我心愿很好，对不对？那这是一件尴尬的事情。有一件事情呢，你有能力可是你不愿做啊，你不愿意啊。我们生活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对不对？可是上帝他既有能力，他有愿意，他的品质绝对没有问题。所以亚伯拉罕知道这个神是可靠的、可信的，他是我灵魂的锚。后来他白天看到沙的时候，他想到上帝的应许；他晚上看到外面星星的时候，他想到上帝的应许。所以他的灵魂里头永远有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就是上帝的应许。我要祝福你，我要使你成为多人的祝福，我要祝福你，我使你成为多人的祝福，我要祝福你，我使你成为多人的祝福。当你心下沉的时候，上帝的应许提醒他，上帝的灵提醒他，上帝给你的应许，上帝的品质，他是一个守应许的上帝，是一个诚实的上帝，是一个发誓的上帝，是一个绝不撒谎的上帝。说白天提醒他，晚上提醒他，他的灵里头永远回荡的是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誓言。我要祝福你，我要祝福你，我要祝福你，我要使你成为多人的祝福。问题在哪儿？很多的时候我们生命中有这样的一个挣扎，在圣经的民数记21章里头，当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他们被火蛇咬了，这是一种致命的一种致命的一种病。当你被火蛇咬了之后，你很快就会死亡，怎么办？老百姓说，上帝啊，我们快灭亡了。那上帝告诉摩西，我给你一个救法，你要制造一条火蛇，是铜做成的，挂在这个杆子上面，凡被蛇咬的人让他看，看这个蛇他就活了。那摩西呢，就开始制造一条蛇挂在杆子上，凡是被咬的一望他就活了。我请弟兄姐妹想一想，上帝做事是不是不可思议？你被蛇咬了，你应该找蛇医啊，应该有用药物啊，你怎么会做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呢？用铜造了一个蛇挂在杆子上，这不像神话吗？上帝说，凡是看这个铜蛇的他就得到医治。我请弟兄姐妹思想，当时有没有人看？有没有人看？一定有人看。有没有人不看的？为什么不看呢？为什么不信？就像我们这些人一样，对不对？我们太逻辑太理性，我们觉得是神话，不可能，不可能。我们想的是说，要医治我一定有药，不是一看就好了，不可能，那是神话。他拒绝他就死了。那这不是我讲的内容。我今天讲的弟兄姐妹，当你被蛇咬的时候，蛇是咬你什么地方啊？蛇是咬你什么地方？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被蛇咬过的？我很怕蛇，从来没有被蛇咬过。你们也被蛇咬过有没有？被蛇咬过的人一般是咬他的头，咬哪儿？咬脚，咬你的脚，咬你的腿，是不是？当蛇咬你的脚咬你的腿的时候，你的注意力在什么地方？你的腿你的脚是你注意力的地方，你是想到我的脚我的头我的腿我的脚，你是向下看的，对不对？因为我这儿受伤害了，我这儿伤痛了，所以你永远看自己的腿，永远看自己的脚，因为那地方受伤，那地方痛， 说你永远向你的问题看，你永远向你的需要看，你是看到你的腿，看到你的脚，看你伤口的地方，只是向下看。我没有工作，我才看到我没有工作的地方；我没有丈夫，没有妻子，我就看到我们需要的地方；我孩子出问题，我就看到我孩子的问题。我们什么地方痛，我们就看什么地方，这是我们的问题，是不是？我们生活中每一天都发生这样的事情，每一天都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有病的时候，就看到往下看，这是我伤痛的地方，那是蛇咬的地方，那是伤口的地方，那是有需要的地方，那是流脓的地方，那是流血的地方，那是有需要的地方，那是痛的地方，我们就向那个地方看。上帝啊，你快指，快包他，快包裹他，快包裹他，快快医治我的伤痛。这都是我们人的逻辑，我们的想法，因为那地方有伤痛。可是上帝不照你的逻辑来做事，上帝不是按照你出牌的方式来出牌。上帝说 No， 你要向上看，你要向上看，铜蛇挂在上面。你说 No， 我要向下看，我这儿痛。上帝说 No， 向上看，向上看。你说主啊，不，我要向下看，我这儿痛。主说 No， 你向上看。向上看什么？亲爱的弟兄，向上看什么？看神的救法，神的预备，神的应许。你说上帝，我不能向上面看，那不合逻辑，不合理性。这不是我所需要的，我需要的是脚得到医治，我的腿得到医治。可是上帝脑，你向上看，上帝是什么？那是上帝的救法，上帝的预备。这是上帝对我们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的毛向下抛的时候，上帝说，那不是你灵魂的毛，你的灵魂的毛要抛在自身手在上面。当然，这个铜蛇是代表基督。就是上帝来教导我们一个属灵的功课。灵魂为什么能稳定？灵魂的稳定是因为你里面有信、有望、有爱。信，我相信神的救法，以信的人他一定无望。信和望是不能分开的。我信知上帝的救法，我信知神来的救赎，神的医治的办法，神救我的办法，我就望。信和望是不能分开的。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他永远不会有指望，不会有盼望。对上帝有信心，就把心门向上帝打开了，为上帝打开你的心门，让上帝在你里面做工。当你有真有信心的时候，你的盼望就产生了。这信和望是分不开的。当你有信有望的时候，你的爱就产生了。信是什么？信是对上帝绝对的信任。这个铜蛇在这儿，你信不信？不信那你就死。信你就得医治，信你就一定要看，这叫指望。所以这个信跟盼望是永远是一体的。你没有信心，就不会有真实的盼望；你没有真实的盼望，你里头没有真正的爱。所以信是对上帝绝对的信任，望是对上帝紧紧的抓住，相信他的应许。那爱是什么呢？爱是奔向上帝，永远的奔跑在上帝。所以望，信是信任他，望是等候他，爱是奔向他。所以灵魂里面有信有望有爱。弟兄姐妹，你的灵魂里面真的有个锚，什么风浪来冲刷你，你仍然是平静安稳，你的灵魂是稳定的。我最后来讲这样的一个故事啊，你知道保罗最后行程是带着锁链被带到罗马。今天你去罗马，从华盛顿到罗马大概几个小时就到了。可是2000年前他们坐船要穿过地中海，他船靠着海岸线在航行，有的时候半年好几个月，那什么样的天气都有可能呢？当时船遇到大风，保罗说你们不要开船，否则我们性命不保。谁听他的话？船长听他的吗？不可能嘛！我是航海专家，我怎么听你的呢？当然不会听他嘛，继续开船。结果遇到狂风大浪，船快要被淹没。船上当时有多少人？276个人。我们这儿写276，在希腊文里说有276个灵魂，有276个灵魂。那船在路上，在船上，在风浪当中摇摆不定的时候， 他们把上面的粮食啊，把上面很多的家具、很多的啊是东西全都扔掉，可是仍然不能稳定这个船。结果他们船前船后下了四个锚，可是人家这个锚不管用，这个船还在颠簸。那人在这个时候，人没有指望了，人们不吃饭了。你说他们不吃饭，可能是因为船摇颠簸的太厉害，可能呕吐吧，也可能哦。但更多的不是呕吐啊，因为他们知道生命快要结束了。为什么？在海上已经14天了，在风暴当中已经14天了。保罗说：“你们该吃饭吧。”那别人不吃，他们饿不想吃，14天了。保罗说：“我劝你们要吃饭，这是关乎救命的事啊。”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保罗多番地劝他们说，你们放心吧，神要救你们。众人不听保罗的话，因为他们只看风浪，他们只看风浪，就是这个船在颠簸，他们不看，不听保罗的话，听不进去，因为这时候知道生命快完蛋了，所以他们很紧张，哪有心思吃饭啊？保罗劝他们，劝过之后保罗说了这话，这是第35节，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神，就不该吃，这就是谢饭祷告哈。他谢过饭以后就吃了，可是他一吃的时候呢，哎，好玩呢，别人看到他吃，别人心好像可以解开了，别人也开始吃。那这是大家想，当着海狂风大浪当中，一条船，船上有276个人，275个惶惶不可终日，那时候恐惧战惊，灵魂里头就像一条船一样，外面这条船在风浪当中，里面那条船也是在颠簸不定，非常恐惧，因为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心里面会恐惧，会震惊，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唯独保罗，唯独保罗非常平稳镇定的站在众人面前。为什么他能？为什么别人不能？为什么保罗能？为什么？因为保罗他的灵魂有锚，他灵魂中有锚。锚是什么？基督是我的盼望，我的生命与基督一同隐藏在上帝的里面。基督是我的主，基督可以平静风浪，基督可以掌管我的生命，他要祝福我，让我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上帝造保罗的时候，耶稣造保罗的时候说，你要去到罗马为我做见证。他知道他是一个蒙福的人，他要成为多人的蒙福，他知道上帝的应许在他身上，上帝的话语在他的里头，所以他的锚在他的里头，他有灵魂的锚，所以他里面非常的稳定。当他稳定的时候，他就成为别人的祝福。在你的家里头，如果你心里惶惶不可终日，你不会成为你家里的祝福。如果你是家里的丈夫，是家里的头，你整天惶惶不可终日，心中非常的烦闷烦乱，没有平安，你的家庭会给你搞得鸡犬不宁，因为你没有从上帝那儿领受的祝福，也不可能成为家人的祝福，不会的。所以保罗这个时候他心中有灵魂的锚，所以他的平稳安静，在风浪当中，在死亡的面前，他仍然平稳安静。他说，我的神应许我，我要去罗马为他做见证，所以你们的生命不会有事。他知道自己是一个蒙福的人，他还成为一个传福给别人的人。他不但蒙福，他成为一个传福，他的生命和影响传上276条生命。别人看到他吃饭，别人就放下了心，别人都吃了，结果当然他们平安的抵达了罗马。我把这个事情放在弟兄姐的面前，人生就像一条船，世界就像一个大海，你不要幻想人生没有一点点的风浪，不可能。问题你的灵魂有没有锚，你这个锚抛在什么地方。我知道好多弟兄就把锚抛在你的工作的里头，抛在你的婚姻的里头，抛在你的事业的里头，抛在你的儿女的身上。弟兄姐妹，这不是灵魂的锚，你要爱你的工作，你要爱你的妻子，爱你的丈夫，爱你的儿女，没有话说，这是对的，神是祝福的，但那不是你灵魂的锚。灵魂的锚只有抛稳在，是伸手抛在上帝的面前。当人生风浪兴起的时候，保罗可以平静安稳，他里面的平安释放出来的时候，影响了他周围的人，他自己蒙福 也成为他人的蒙福，成为他人的祝福。有一对夫妇，很多年前我记得跟我谈到这个婚姻跟家庭的时候，他说夫妻之间不好相处。我说只有这两句话，你记住这两句话，只有这两句话你记得。上帝的心意从来没有改变过，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条经文从来没有改变过。你读创世纪一开始，上帝说我要赐福给你，到启示录最后的时候，上帝仍然讲祝福那些投靠他的人。上帝的意念从来没有改变，上帝是绝无谎言的上帝，上帝是给你应许向你启示的一位上帝，他要赐福给你。我说你在婚姻家庭里就这两条，就是两句话。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两句话我们只用对了一半，忘记了另一半。那第一半是什么呢？我便赐福给你。我们常常想上帝你要赐福给我，这句话对不对？对的。在婚姻当中家庭当中也是这样的，我娶你，你要祝福我，对不对？做丈夫你要祝福我，做妻子你要祝福我，你不要成为我的咒诅啊！你要祝福我，你要祝福我，这些话是对的。婚姻当中有了这半句话还不够的，下面半句话更重要。上帝说我要你成为他人的祝福，你要成为我的祝福，我也要成为你的祝福，这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所以保罗，上帝不但要祝福他，他成为许多人的一个祝福。上帝召寻亚伯拉罕，神要我要祝福你，亚伯拉罕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亚伯拉罕忍耐等候，上帝给他的应许终于实现了。亚伯拉罕的子孙有没有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有没有？你知道今天亚伯拉罕有多少的儿女吗？有多少吗？啊，有20多亿啊，基督徒啊！所以弟兄姐妹，上帝的应许一定会成就在你上，不一定是按照你的方式来成就，但上帝是信实的，绝不会说谎的上帝。所以你灵魂的锚要抛稳在上帝的里头，抛稳在上帝的应许的里头，抛稳在上帝的品质的里头，他是绝无谎言的上帝。我们现在要唱最后一首圣诗，好吗？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我们唱刚才那一首《稳固磐石》。那里，好的，我们一起唱。我们唱第一节和第二节，一起唱来，好吗？主，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才是我们真正的灵魂的锚。我们只有把盼望放在你的里头，我们生命才真正稳妥，真正的平稳，真正的安息在你的里面。主，让我们知道你是信实的主， 你是绝无谎言的主，主你加添我们的信心，你是向我们启示的主，主让我们学会信任你，学会等候你，学会奔向你，让我们灵魂里头有信、有望、有爱，让我们真正成一个灵魂健壮的人，灵魂强健的人。生活中有风有雨，主你在引导我们，让我们靠着你的大能大力来面对生活中各种挑战。你要透过风雨，你造就我们的生命，是让我们灵魂的肌肉变得更加的强健。主你过去怎么应许亚伯拉罕，你的旨意从来没有改变，你说我要祝福你，要使你成为多人的祝福。主啊，愿你祝福照着每一个弟兄姐妹，也让我们成为家人的祝福，成为我们朋友的祝福，成为我们邻居的祝福，成为我们周围所有人的祝福。因为呼召我们就让我们成为他人的祝福，但是主啊，我们首先要从你那儿领受你的祝福，只有你的祝福临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才能成为他人的祝福。主啊，愿你的话安定在天，也安定在我们灵魂深处，让我们常常在你的里头享受你的安息。愿你除去我们的重担，除去我们的忧闷，除去我们的怀疑，除去我们的不稳定，让我们平稳安静在你的怀中。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